行业。那么看到其实整
个 CRO 行业而言，之前在整个的这个技术迭代和渗透率的这个提升底下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很多的外需 CDMO 在这2年的这个业绩兑现情况其实是整体非常不错的。那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药明康德，在年报和一季报去持续超预期之后呢，今年也是反复强调会去这个适时的去上调业绩指引。那这一轮，我们觉得除了之前大家老生常谈的一些这个工程师红利等等以外，我们看到有更多的这个多态以及很多的这个新分子的这个类型，逐步的去进入到商业化的阶段。那么，比如说像GLP-1 去带动了整个的这个多态的行情。那么，随着多态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扩容，外加像现在这个口服多态提升了对于 API 的这个含量的需求以后，其实整个对于多态的 CDMO 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往上升。那么至于像 ADC 双抗、小核酸等等，ADC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分子去陆续货币上市。那双抗和小核酸呢，也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数据去验证赛道未来整体的这个价值。那么在随着这一系列的这个新分子类型的不断诞生的情况下，对于整个 CDMO 以及对于整个研发端的这个技术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底下，我们认为中国其实整个的这个工程师红利以及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高效的研发效率所带来的这个优势，其实是比原来单纯去做一些这个普通的代工的时机也好这个优势是更加明显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在整个的这个收入端和利润端而言，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初步开始兑现的一个情况。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子真的进入到商业化的阶段，那么持续的去进行不断的放量的话，我们认为未来是非常可期的。那么，第二，在这个内需的这个 CRO 上面，今天我们看到，目前在投融资整体的这个修复底下，很多的这个 biotech 他们的研发需求是在渐渐的回升的，尤其是去年到今年 Q1。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生物医药的投融资是显著好于海外的这个情况的。我们看到今年一季度国内的投融资其实同比会有接近翻倍，甚至翻倍往上的一个增长。那么看到统计数据也是达到了18个亿左右。那么在整个的这个研发需求的带动底下，尤其是对于 biotech 的带动底下，大家对于外包的这个需求其实是在渐渐去复苏的。那么在现在，我们就看到越靠临床早期的这个板块，相对而言复苏的这个程度以及景气度传导的这个速度，相对来说是更快的。那么比如说像这个临床前的 CRO，在一季度我们看到年报，很多的这个新签订单都已经达到了高双位数，或者是翻倍以上的这个增长。比如说像伊诺斯是接近这个200%左右的一个同比增长，那招研也是100%往上的增长。而景气度往后渐渐，我们认为会逐步去传导到临床 CRO 上面。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临床 CRO 的新签订单也实现了同比双位数的增长，比如说像泰格医药25年的这个新签订单同比就是增长了20%往上。那么随着这个临床 CRO 竞争格局的逐步出清，我们也很明显的观察到，今年在一季度的时候，其实整个临床 CRO 包括 SMO。的这个订单的价格是已经初步的触底回升，那么后续随着更多的这个低价订单的出清，以及新的这个高价值的订单进入到整个项目的周期的滚动中间，我们认为会看到更好的这个利润率，以及收入和利润上的这个同比和环比的这个修复所以上我们目前是再一次的去重点推荐这个 CRO 行业。尤其是外需 CDMO 和这个内需看好这个内需 CRO 上面的这个景气度的传导以及改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体2025年很明显的趋势是看到是说整个的这个国内投融资是呈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的，尤其是越到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整个国内的投融资是在加速修复的。我们认为这个背后其实就是代表着去年整个的这个国内创新药的景气度提升，BD 交易火热底下带来的这个资金回流，其实是很充盈的去补足到早期的这个临床研发，去带动了更多的这个早期临床研发的这个热情。但是相对而言， 在海外的整体的这个投融资表现，有一些复苏，但相对于国内而言，整体表现还是偏弱的。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在新的这个美联储主席上台之后，今年下半年这个美元加息的这个预期又重新回升，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海外生物医药投融资的情况下，相对来说，复苏的情况还是偏弱的啊。现在已经逐步转向了美元潜在加息的一个预期。那么看到国内啊，也是得益于整个的这个外需的持续的强劲，以及更多大单品的这个持续的放量和推出，包括比如说像这个欧药啊、可氟斯美格鲁肽的这个连续每周的这个处方量超预期啊，其实都带动了对于国内的这个 CDMO 行业的需求。那像这个生物医药投融资的这个国内的景气度复苏和改善，也是很明显的去带动了对于临床前以及临床 CRO 的这个需求的复苏。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这个三家药明系啊，药明康德、药明生物、药明禾联，整体的这个业绩指引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乐观的。那比如说像这个药明康德啊，今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去进一步的上调这个业绩指引。那包括药明生物也是维持13到17左右的预期，尤其是在明后到未来3年之内，随着更多的这个双抗以及 ADC 的这个推出上市，进入到商业化的这个放量周期中间，其实未来3年以内的这个 CAGR 预计是能达到20%的。那包括药明禾联也是药明禾联在更多的这个 ADC 去进入到这个 M 端，尤其是在药明禾联等等的期待之后的这个一系列工厂去过 FDA 以及其他国家这个监管部门的审计以后，那么更多的 ADC 就可以滚动进入到这个放量周期，所以在未来的这个几年之内的这个年均复合增长率给到的指引也是30%到35%，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的节奏。那么，对于临床前的 CRO 而言，我们看到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比如说像招研今年一季度的这个新签订单金额是达到了9个亿往上，那么同比是翻倍以上的这个增长。那包括像伊诺斯的这个一季度的新签订单是在7.29个亿，那么同比是将近200%的一个同比增长，而环比增长也非常显著环比增长也是一个翻倍的情况。所以我们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情况下，尤其是在去年二季度，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猴价位置相对来说比较低，同时这个收入和这个利润相对来说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历史低位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今年二季度我们认为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亮眼。那么再到这个临床 CRO。临床 CRO 我们看到，其实无论是泰格也好，还是普瑞斯等等也好，其实很多的这个公司都反馈的情况是，新签订单的这个平均价格是在逐步的往上走的是在进行这个回升的。那么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更多的这个需求带来的这个带动，以及很多的这个早期的这个临床 MNC 愿意把更多的这个早期临床放到这个国内去让国内的 CRO 进行执行。外加上竞争格局的这个进一步的出清，很多的这个小的临床 CRO 在过去几年的竞争中间，其实陆陆续续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工资难以支付或者是这个资金链条断裂所以竞争格局在逐步的去做到出清。那么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在不断的进行提升的情况下，其实对于临床 CRO 的行业而言，景气度是在逐步的进行改善和修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更多的期待这个低价订单的逐步出清，以及高价订单的这个补入去带动收入、利润以及这个盈利能力的进一步修复和改善。所以，我们看到，在更多的这个新模态的带动底下，其实整个给 CDMO 行业是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增量的，比如说像多肽。目前其实现在当下，大家对于多肽关注的就是 GLP-1 整个产业链的带动，尤其是在 GLP-1 的这个催化底下，其实整个多肽行业以及多肽的这个市场，多肽药物的这个销售额的增长是非常显著的。比如说像2025年，我们看到，整个多肽的这个药物中间，前6家 啊，前六个这个销售最好的这个多肽药物，基本全部都是啊代谢，啊，也就是减重和这个降糖相关的这个产品。如果我们去啊统计前四家，就是前四个核心产品的话，其实整个销售额已经突破了680亿美元。所以未来随着更多的这个在代谢上面，随着更多的这个双靶点、三靶点多肽类药物的这个持续的研发和推进，我们目前也看到了，比如说像礼来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三靶点啊等等一些其他机制的药物，其实目前看到的数据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整个的这个市场需求快速提升，我们认为整个的这个多肽药物市场规模还是有望去进一步放量的。那么同时，在 GLP-1 上面，我们目前看到的另外一个趋势是，口服类的这个 GLP-1 放量速度非常快。像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口服司美格鲁肽的这个处方量是在每一周基本都是在环比去超预期，而且放量速度会很快。背后其实也就是口服带来的这个用药便利性，对于这个市场需求的进一步的这个打开。那除了这个口服带动的这个市场需求的快速提升以外，口服对于 CDMO 而言带来的另外一个增量是，由于这个口服相对而言的生物利用率利用度比较低，那么基本可能这个利用度只在就是个位数4%到8%左右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个对于 API 的用量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么我们去做个统计，在口服的这个司美格鲁肽下相对于这个注射类的司美格鲁肽，如果都是以这个二型糖尿病去进行这个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基本口服司美格鲁肽的这个 API 的用量，相较于注射类的这个 API 的用量而言，是一个大几十倍的一个用量啊。那这个对于整个的这个多肽 CDMO 行业的这个需求，是会进一步的去释放的。那么，如果往未来的这个更长期的这个中长期来看，3年到4年往后，其实我们对于多肽的这个行业还是去持续看好的。我们目前就会发现，虽然现在这个前10个的这个多肽药物销售中间，基本都是代谢类的这个适应症为主，但是从现在的研发端来看，很明显其实也发生了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变化。现在包括我们根据这个 Polypeptide 他们的统计，所以就看到现在在全球的1期到3期的这个多肽中间，代谢类的整个代谢大类可能占比只有22%左右，但是我们看到肿瘤神经心血管现在都是一个这个聚焦的重点，那么看到这个 oncology 这个肿瘤基本可能是20%几往上。那么这个神经类基本也是12%左右那么这三个这个适应症代谢肿瘤和神经占据了整体的这个半壁江山了。那么也看到在多肽底下也有更多的更加丰富的形态的这个多肽去诞生，比如说像口服环肽，像这个多肽去做的这个偶联多肽疫苗等等，都是有非常多的厂商去进行持续的投入的。那么，随着更多模态的这个多态，以及多态的这个单纯的这个链长不断的去加长，以及多态整体的这个构型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这个对于多态 CDMO 而言的这个要求也是在逐步的去进行上升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是海外也好，比如说像海外的这个Codon Pharma 这个 Polypeptide 还有 Bicam。这三家以及国内的这个药明康德、凯莱因等等，其实大家现在主要去打造的更多的都是全产业链的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多肽 CDMO，从临床前到最终商业化，以及去不断的构建自己在更多类型的这个多肽上面的研发以及生产的能力。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多肽从今年开始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关注以及去持续跟踪的这个赛道。而第二个我们觉得很值得关注的赛道是 ADC，因为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 ADC 逐步的进入到商业化的这个放量阶段，包括去年获批的这个科伦伯泰的 SKB264，以及刚刚获批的这个百利天衡的这个 Izepran， 那么，随着更多的这个 ADC 的药物的研发管线数量不断的攀升，其实大家对于 ADC 的这个研发的速度、生产的速度以及供给的这个量的要求是不断的去进行提升的。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个全球的 ADC 的CDMO 相对来说都是属于一个刚刚蓬勃爆发的一个阶段。大家都是刚刚的这个起家，包括无论是海外的这个龙仔也好，还是这个三星生物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司也好，大家都现在还在处在一个不断的去构建自己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产业能力，包括这个全覆盖payload 的 linker 抗体以及偶联的这个全生产流程的这个能力构建。以及现在也开始更多的去投入这个 CapEx，去建设产能，以去匹配未来 ADC 的这个持续的放量需求啊。所以我们觉得以上，多肽和 ADC 是接下来的中长期维度上面 CDMO 会去放量的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节点。而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大分子上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全球的这个商业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 Lonza 也是给到了他的一个这个之前给到过他的一个预测。那其实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分子外包率从原来的这个35%左右，那上升到了2029年的55%。那其实背后也是意味着。随着 ADC 的这个持续放量，大家对于 ADC 的需求对药物的需求不断的去扩增，那么法码自己的产能很有可能是跟不上的，那越来越多需要去把这些东西外包给 CDMO 公司去进行一个生产，再叠加上整个大分子药物6%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复合增长所以整体每一年的这个 CDMO 大分子市场增速是有望保持在8%到10%左右的。所以在整体的这个带动底下呢，我们看到以大分子 CDMO 为主的一系列的公司，其实在今年以及之后几年给到的这个业绩指引都是非常强劲的。比如说像药明生物，之后给到的这个未来3年以内都是20%往上的这个复合 CAGR 的增长。那药明禾联呢更加明显，就是2025年到2030年之间，整个 CAGR 是会达到30%到35%之间的。尤其是药明禾联去年也是去收购了这个东药，获得了在 ADC 上进一步的这个产能的这个扩充。那在 CapEx 投入上呢，我们也看到2026年整体的这个 CapEx 投入会达到会达到30个亿左右。那三星生物呢，由于自身的一些这个罢工等等的一系列的原因了，可能暂时目前的这个 backlog 的增长以及大家对于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些许的担忧。那最后说到这个整个临床前和临床 CRO，我们看到其实这一部分可能对内需相对而言关切的这个程度更高的一部分的这个公司，我们看到逐步有更多的这个融资景气度的传导。那么相对而言，越靠早期，整个订单周期越短的这个行业，可能相对而言。复苏的程度以及最终在表观上兑现的速度是越快的，比如说像药物发现到药效筛选到安评等等这个相对而言，这个收入和利润的兑现程度更快。那临床 CRO 上呢，还是要等待更多的这个订单的出清，以及景气度的进一步的随着整个药物研发自然传导向后面的二期和三期的这个大临床，从而看到在更多这个收入和利润上的这个兑现。对，所以以上我们觉得现在在整个国内的这个 CDMO 公司上面，我们还是去持续推荐这个以药明康德、药明生物、药明禾联等等一系列为首的这个外需 CDMO。那么对于内需上面，我们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是一系列的这个有景气度传导以及早期订单兑现的一部分的这个公司。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业绩期我们也是非常的去期待这一部分公司业绩的兑现。而相对而言，在海外，其实我们看到跟国内的这些 CRO 公司而言，呈现出了相对来说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前景那主要的这个变化，其实区别就是在于 整个海外的生物医药投融资相对而言的恢复速度没有国内这么快。那但是对于这个以依赖大发妈为主，包括这个依赖大发妈为主的 CDMO，或者是依赖大发妈为主的这个临床 CRO，随着前十大药企研发费用的这个持续的提升，其实今年在这一部分的公司上面，就是以 MNC 客户为主的这部分公司上面，其实整个收入和业绩的兑现程度相对而言是比较好的。就我们会分三个种类型去看整个的这个海外 CRO 的情况，那么包括海外的 CDMO 海外的这个临床 CRO 以及海外的这个临床前的这个 CRO 公司而言，今年我们去翻看整个海外 CDMO 的这个公司的年报以及电话会，大家很明显都是区分出来了两条最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第一，其实大家就觉得整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那么这一点其实对于国内的 CDMO 公司而言也是一样的。那么一是大家担心这个中东局势大家很担心这个中东局势是不是会对于一系列的这个原料以及这个需求会有一系列的影响，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 CDMO 公司，他们是很早就去锁定了这个长期的能源采购成本，所以中东局势带来的这个地缘冲突，其实对于本身的这个经营成本和生产成本而言的影响是非常小的。第二个是关税以及一系列的其他的这个地缘政治摩擦以及风险，对于 MNC 在选择 CDMO 上面来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么这一点，无论是海外的 CRO 公司也好，还是国内 CRO 公司也好，普遍反映相对来说是，影响比较有限。那么一是本身的这个 CDMO 公司，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基本都在全球会有多个国家的这个多基地的布局。那么一旦会有一些这个临时的冲突或者摩擦，那么全球的多基地还是能比较灵活的去调配更多的产能，去适配各国的这个贸易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情况。那么对于国内而言也是，大家此前非常关注1260H 名单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地缘政治摩擦，对于药明康德也好，还是对于其他的这个 CDMO 公司影响也而言这个影响也好，先我们看到从23年、24年到现在。虽然这个地缘政治一直犹如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这个上空，但实际从收入和利润上来说，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尤其是这个1260H，我们看到在前2周落地之后呢，市场情绪其实也是修复的非常快。那么，药明康德在持续的这个业绩兑现底下呢，其实市值也重新去达到了一个新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1260H，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家就会有一些预期。那么现在落地之后呢，我们认为一是实际影响有限，二是本身这个1260H 它直接影响其实只限制名单内的公司去和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去签订协议。第三，我们看到的是，其实公司也非常果断，以及对于这个国防部去进行了这个正式的诉讼，要求一输出1260H。那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会是有一些这个中国公司是通过诉讼被成功移除的，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后续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持续关注后续的一系列进展。那第二这个海外 CDMO 反复去提及的一点，就是像我们刚刚介绍的一样，就是新模态业务整体的这个需求增长是非常强劲的。比如说像 ADC 多肽双抗等等的这些新模态的分子业务，整体的需求是非常良好的。但是相对而言，CGT 等等一系列的业务由于各种限制，所以其实整个业务往往是呈现这个下滑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就看到，像这个海外的 CDMO 而言，Lonza 就非常的明显。Lonza 在2025年其实整体的业绩是已经是超过了之前已经上调过一次的这个业绩指引。那么2025年同比的这个在业绩的情况下是达到了一个20%往上的一个同比增长。那如果分板块来看，很明显看到就是生物制品，就是一些生物大分子。 以及这个高级合成，也就是一些这个化学小分子啊，以及这一些这个偶联的这个产品，就这些新增长的项目，爬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相对而言，在 CGT 业务，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专业化模式平台的这个啊业务底下，其实由于 CGT 业务的走弱啊，整体的这个同比是一个3%左右的一个下滑啊，所以从 Lonza 这一点上来看也非常明显。而第二点，我们也可以从啊 Lonza 的整个的这个产能建设上来看到，它今年很多的这个投产其实都投到了包括制剂以及啊生物偶联物的这个厂区的建设上面，将分别于2027年到2028年去投入一个这个使用，所以可见大家现在 CapEx 的这个投入也是越来越多的往这个新模态的分子上面去进行这个偏移和侧重。但是我们看到，三星生物其实在今年一季度而言，虽然业绩增长还是相对来说挺不错的啊，同比有25%以上的增长，那在利润上面呢有35%的增长，但是订单的增速放缓之后呢，大家对于未来的这个业绩能见度的这个担忧是很明显的上升了，外加上我们看到今年一季度出现的情况是。三星生物通过交易去得到了6万升左右的这个美国的本土产能，但是在这个本土产能目前来看，还没有对于它的这个收入和利润在一季度上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体现啊，所以这是大家对于未来的增长的担忧。那么第二点，其实也是对于三星生物在今年。5、6月份左右去发起的这个罢工，对于长期的这个供应稳定性的这个担忧。大家之前可能关心是这个三星生物罢工会不会对于国内的这个 CDMO 的需求有带动？我们认为短期之内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反应这么快，主要也是在于整个的这个生产技术以及订单的这个转移是有周期的。但是对于未来的中长期而言，我们认为。这样子的这个罢工，其实会引发这个MNC 对于三星生物未来可能的这个供应链稳定性的这个担心，因为供应链稳定性对于现在的 MNC，尤其现在的这个持续放量、高速增长的大单品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因素。一部分 MNC 甚至是愿意为了这个供应的稳定性、供应的效率去支付一定的溢价的，所以这个可能是中长期而言。中国同业对于三星生物的这个相对而言的这个竞争优势。那么接下来看到整个的这个海外的临床 CRO 上面，就会发现其实 IQVIA 和 Medpace 这两家公司，在这个一季度会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分化。IQVIA 以这种以大公司为主的这个需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季度的整个的这个新增订单是25亿美元左右，这个净新增订单，book-to-bill 呢也是在维持在一以上。那么大家之前一季度可能是担心有部分这个IQVIA 相对来说股价比较弱，其实主要也是担心 AI 是不是会对于临床 CRO 包括这个实际的这个数据统计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业务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冲击和影响。那公司在电话会上面也是反复的去强调啊，并不是 AI 导致的这个 book-to-bill 的下降，而是今年一季度的这个签约的这个实验类型，导致它的这个过手费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导致 book-to-bill 的这个下降啊，就是毛利这部分为零，但是不影响利润，拉低了整个的这个订单总额的这个分母。那么对于 Medpace 而言呢，虽然在营收和利润上面确实是双双增长，但是我们很明显看到它的 net to book to bill 已经下降到一以下了。这部分的原因我们认为其实主要是在于 Medpace 的这个客户画像，因为 Medpace 的这个客户画像主要还是以小的 biotech 为主，这份小 biotech 其实高度依赖生物医药投融资的景气度，一旦生物医药投融资放缓啊。小的 biotech 融不到钱，那么相对而言，对于临床 CRO 的需求也会同步下降。这一点其实也是在今年这个 Medpace 一季度的这个取消率上面，我们很明显的也看到，就是在今年虽然 公司去还是维持了它的这个全年的业绩指引，但是我们就会看到 book to bill，还有这个 request for proposal，啊，就这个询单率啊，明显是往在下滑的。同时，中间很明显的一点是，已经下的订单有非常高的这个取消率。所以 CEO 今年在电话会上也是非常坦诚的说，就是公司并没有办法去确保未来接下来的几个季度是不是能再一次的去实现这个环比增长。所以这也是大家今年对于 Medpace 等等一系列去依赖小 biotech 以及依赖这个生物投融资景气度复苏的这个公司的一系列的这个关于未来长期增长的担忧。那么最后，对于这个临床前 CRO 而言呢，我们就看到也是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因为临床前 CRO 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去依赖这个生物医药投融资景气度改善的一个行业。我们就会发现，这个 Charles River 在今年的一季度，其实整个的这个利润和利润率是有一些收缩的。这个公司的一季度的收入同比下降1.5个点，那这个利润率呢，也是会有这个将近3个% 的这个减少。那2026年呢，公司整体也是预计整个内生的这个营收可能会下滑0.5个点到1.5%左右啊。那目前接下来大家也是非常去期待说二季度是不是能实现这个管理层预计的，就是二季度 EPS 去增长至少30%，以及下半年的这个利润率的这个同比改善。那在 LabCorp 上面非常明显的是，它早期的这个早研的业务相对来说表现是比较一般的比如说像这个早期研发的这个业务的增长，其实只有0.7个点左右，在这一个单独的这个板块底下这个季度的 book to bill 也是跌破了一这样的一个警戒线。那么大家也是期待说接下来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 book to bill 能不能比一季度有更进一步的这个环比改善所以以上是我们今年关于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 CDMO 公司以及海外的这个 CRO 公司的一个整体的复盘如果各位领导有任何的这个研究的需求，也欢迎去联系到我们团队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海外的 CRO 公司，包括欧美主流的公司以及印度的 CDMO 公司，包括国内的这个 CRO 公司，都会有非常详尽的这个材料以及最近的这个最新更新的报告。有任何的研究需求，也欢迎随时联系。对，今天的电话会就到这里，欢迎大家随时再继续沟通，谢谢。